著他那个写作的方式，他会把这个事情讲得比较的神圣化。就弗雷曼人他们的成年礼是要起查重，但保罗他是一个异性人，他其实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或者天赋，然后他当时的心理活动是今天要不然就是我会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人，要不然我可能就会成为一杯水。但在电影里面他只是说 yes yes ok ok，
在电影里面感觉就是一个科目三是吧。
哎，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这个红外摄影的架构下，竞技场那一段大家的那个皮肤阴影会很低，是一种奶白色，然后隐约是能看到一些血管，所有人的瞳孔都会很浅很亮，他们的衣服其实在正常情况下都是黑色的，但是在那两个横摇镜头下你会发现直接从黑色很自然的就变成了一个白色，因为这些布料他们是反射红外光线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天我们来正式的聊一下沙丘二啊，我们台呢也是久违的热闹，毕竟是这样一部我们都期待了很久的影片。首先先介绍一下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朋友啊，有两位是我们沙丘一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其实是诺兰中文站的小编对吧，唯唯诺诺的影迷钱多多。
对 ，Hello， 大家好，我钱多多。
我记得多多是以喜欢马拉松式的观影而闻名啊。你当时看《沙丘一》看了几遍？
《沙丘一》，你包括重映吗？包括重映就七遍了。
啊，七遍哦。那2049呢？
2049八遍。
八遍，还有几遍是当时因为听说大陆有删减，专门去香港看的是吧？
对，两遍是在香港看的。
哇哦。好的，然后是 Lindsay， 是我的校友，也是我们沙丘一的嘉宾，是沙丘这一系列小说的原著书迷对吧。
啊，对，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say。 嗯，对，我看过那个沙丘的全集，可能资深的书迷算不上，但是就是对原著的内容还是有所了解的。
原著可不是一般的厚啊，我记得是有六本对吧。
对，现在还有好多前传和后传，我觉得就是大家感兴趣可以再补充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今天还有一位新朋友啊，也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友，是影视飓风的技术顾问桃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目前几位都看了几遍沙丘二啊？
目前是两遍，两遍都是 IMAX， 一遍是 MSGT
啊。本来你是想看更多遍对吧。
对，但昨天晚上杜比影院它放不了，又退票了，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完成三个画幅的记录了
啊。没关系啊，还有的是时间。好， Lindsay 看了几遍
啊？我看了两遍，一个是万达 CBD 影城的首映场啊，应该是普通版本，然后为了录咱们本期节目我还专门去补了一遍 IMAX。
哦，你在 CBD 那场是几号的呀？
应该是3月6号。
哦，本来是有陈思诚那场是吗？好的。桃子呢？桃子看了几遍？
我是看了两遍，8号看了一场 GT， 然后9号看了一场马拉松，都是 GT 的。
GT 就是指 IMAX GT， 在北京影博看的是吧？
对的。
也就是说你目前只看过这个 1.43 画幅的完整版本。
是的。
那我自己目前是看了两遍啊，一遍也是首映3月5号在万达 CBD 看的，另外一遍是昨天电影第一天上映的时候，我是去也是影博嘛，看的 IMAX GT 版本的沙丘12的马拉松的活动，然后还幸运的抽奖抽到了，据说是850分奖品里面只有50份的 IMAX 奖牌啊。但是后来钱多跟我说去 IMAX 官网可以花2500积分兑换是吧。
我今天也抽中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
哦，好啦好啦好啦，我知道了。我当时发到我跟 Y 老师和 Todd 的小群里炫耀的时候，他们还说这是我做节目做的很快的福报，现在发现这个福报也没有很值钱嘛。
6号马拉松场的时候，原本有陈思诚那一场的时候就是人手一份。
哦，这样吗？我靠，越说越不值钱啊，不要这样。那在我们正式讨论影片内容之前啊，我还是要做一个小的推广。我们散场通道呢，除了第二代的周边和我们之前绝命都市日历一样，这次也是联合独立艺术家萨比西抗体制作的沙丘主题的两款产品，一款是银色的斜挎包，另外一款是带有金色流沙的小夜灯，上面都有艺术家萨比西抗体手绘的原创的沙丘主题的图案，包括可能大家看过第二部的话会记住那个沙属穆阿迪布，以及在第一部第二部里面都非常重要的哥姆斯试炼啊。我说实在的，没有想到第二部里面还有哥姆斯试炼的部分，真的没有想到。可能我形容的很苍白啊，但是产品本身确实非常的让我惊艳。欢迎大家查看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有更详细的图片和购买链接。桃子是已经买了对吧？
买了买了买了。
听到你的广告我想马上打开看一下。
那广子就打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先给这个影片打个分。我们在打分环节会尽可能的不去讨论影片本身的内容，所以还没有进入电影院的朋友也可以听我们的打分的部分，我们在之后讨论情节的部分会更详细的补充我们的观点的 论剧啊，但是在打分环节我们尽可能还是不讨论剧情。我相信啊，我们对这片子评价肯定都不低啊，毕竟都看了好几遍是吧，人手两遍，多多下来吧。
我们先知道都是外网的评价特别特别高，就三部曲系列第二部堪比黑暗骑士，这个就是当时就把我预期拉得特别高。而且我记得去年十月份他当时出了一款预告特别震撼，我现在已经至少已经看了几十遍了那款预告，就每次都是鸡皮疙瘩冒起来，所以我对他预期特别高。然后但是我去看的时候，虽然就中间我感觉有一些部分我感觉他没有像之前一样处理那么好，然后但是在最后一场戏就是会把我一下整个情绪拉到满。我现在看两遍，然后两遍我都是同样给了 8.3 的分数。
哦，这么精确，不愧是你啊。
啊，谢谢。
你给第一部打几分啊？
第一部我记得第一遍我给他打的是8分，但是这次重映的时候再看的时候我也会给他打到 8.3 分，之前是想给4星，然后现在重映之后我会给到5星。
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沙丘一和二的观影体验基本上是一个水平。
对，一致的，基本上一致。
那你这两次观影通常观众的反应怎么样呢？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英皇的 IMAX 厅，但我在第三排，
也是提前场对吧，3月6号。
对，提前场，就提前场它其实观众质量并不是特别高
啊，
就是玩手机的呀，就讲话的呀，各种都有。最后映后是有掌声但是不多，但今天影博场氛围相对来说好挺多，但是就都有很抓马的事情发生。
哦，对，你们今天桃子和钱多多是刚好在今天那场有人打架的那场影博观影的是吧？
对的，就在我这排边上。
我去，待会儿桃子讲的时候要展开说一说这件事儿啊。
可以可以。
那 Lindsay 呢，你的观影预期和打分是怎么样的？
我第一部打的是 8.5 分，然后第二部我可以打到8分。
也就是说你认为第一部的观影体验比第二部稍微好一点对吧？
对，因为第一部怎么说呢，就是我是抱着一种我觉得这个原著很难改编，但是我确实对维伦纽瓦导演期待也很高，所以我想看第一部他会怎么来做这个世界观，然后就只能说他做的非常的超越我的预期，然后整体的感受很好，而且对原著的一些演绎就是也远超我的想象。嗯，第二部相对第一部来说我觉得他对观众还是要更友好一些，但是相对的就是一些艺术化表达的部分，如果他要想要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来看懂这部电影的话，他可能要做的更简单或者更通俗或者节奏更紧凑，我觉得第二部是有这些点的，就是他在娱乐性上更大的提高了。嗯，但当然他还是做了很多很有趣的细节，但是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主要比较期待的部分他就有所缩减，但是总的来说第二部还是一个很好的电影，所以我还是可以给到8分。
那你在看完 IMAX 版之后有没有提一点分数呢？还是说两次其实都给8分？
我觉得第二次体验比第一次会好很多，因为第一次我看的那场是这样说好嘛，就有一些媒体或者 KOC， 然后他们可能也本来也不是这个片子的受众，他们应该是受邀来观片的，所以就是跟那个多多老师的感受有点像。比如说我这一排就有很多玩手机的，然后很明显就感受到就是大家对中间一些情节之类的就是反馈很一般。然后但第二次观影是周五的下午，应该就是首映上映的当天，不是那个影博，是一家普通影院的 IMAX， 然后就上座率还蛮高的，而且你能感受到大家有很多的笑点，或者旁边有很多人在激烈的讨论。我旁边应该是一对情侣，就是这个男孩会给这个女孩讲一些前传部分。
天啊，这个行为太 can 了，真的好 can 啊！我们还是要说啊，在电影院说话不好啊。你继续。
对，就是从受众上来看，就是年龄来说就也有一些那个叔叔阿姨他们来看，但小朋友可能比较少。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整体来说结合我第二场看的这个受众和大家对这个片子的欣赏程度来说，我觉得它应该还是有一个长线发行的可能。嗯，就受众是比较广的。
虽然上映第一天票房就不如周叔叔三害啊，但是我们还是看好它长远发展，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桃子来聊一聊啊，我是比较期待你聊到影博打架的这个部分啊。
我先说一下我的观影预期好吧。我看电影的习惯是我在走进这个影院之前尽可能的不去了解任何的信息。
对，所以桃子连我们节目的前瞻节目都没有听对吧？
听了听了，看完第一遍之后听了，
然后激情下单我们的周边是吧？
对对对。我对二的期待可能类似于蜘蛛侠平行宇宙和纵横宇宙那样的一个延展，就是说我保证了这个风格这个特点之下做一个全方位的强化，这个是我的期待。然后我现在说说我第一次我给他9分，第二次看我会给他 8.5 分。
哦，第二遍看的体验还稍微弱了一点点对吧？
对对，
两次都是在影博看的。
对，
那你对沙丘一的打分是多少？
我可能会给到9.5分。
哦，也就是说你觉得二相比之下还是比一弱了一些。
对对，实话说，我先自我检讨一下，就是我看沙丘一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了解的去看的，只是我作为一个技术系的，我看到说他也做了一个跟诺兰近似的这么一个 1.43 这么一个特殊的规格。我对沙丘一的印象的海报是那个很多人码在一起的那个海报，
嗯，沙丘二也是。
我以为它是一个就是很常规的这么一个好莱坞流水线工业产品，我是这么一个期待进去的。
当年还不认识维伦纽瓦是吧？
啊，认识认识，但是没有那么感冒，还没有对上屏，看上第一遍之后就完全的就是爱上了沙丘 Part 1。我和我朋友去影博看了总共五六遍，然后回来自己也再看239的版本，去这么对比着看。然后为什么我会在第二遍看沙丘 Part 2的时候会给它降百分呢？是因为第一遍看，因为完全没有知道任何预知的信息，所以完全就是被这个沙丘的世界观主线的推进给卷入看的。就我和我的朋友两个人都是惊掉着下巴，心跳120看的。那第二遍呢，因为它不符合我的期待嘛，我的期待本来是说以为维伦纽瓦能在这种氛围啊、世界构建啊这种上面去营造的更远一步，但相比之下反而他可能是小回退了一步，然后去更多的服务这个剧情叙述任务还有商业化，所以我第二遍看的时候会给他降 0.5 分。然后我再来讲讲两遍观看的这个观众的反应
啊，这个我比较期待
啊。第一遍是8号晚上首映第一天嘛，基本上自己抢着票都是很爱电影的朋友，然后我和我系里的同学去看完之后都疯狂鼓掌，维伦纽瓦和 Greg Fraser 就是摄影指导出卡斯的时候都疯狂鼓掌，第一天的氛围非常好。然后第二天呢就非常的抓马了，就是开头在进那个 IMAX 的那个声光电的那些 demo 的时候，第三排应该有一个小姐姐吧，她举起手机拍照了，然后后面有俩哥们儿就是及时的制止了她，当然她这个语言可能有点过激啊，一个喊了一句就是压三排把手机收起来，第二个人喊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播，你麦克风你帮我逼一下好吧，第二个喊就是平射压都是傻逼
啊，能播能播能播，放心能播，
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就是零零碎碎有后面人都在喊平射傻逼平射傻逼，
对，这个太爽了吧。
对，我们那场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阻止平射，就在开始的前半个小时有很多人拍，然后就有一个工作人员会不停的点。
哎，你说你是提前场还是供应场啊？
啊，供应场。
哦，供
应
场。
什么影院啊？
氛围还是
对，真的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来来来，说一下什么影院，大家种草一下。
啊，金泉港 IMAX 厅。
哦，金泉港确实很棒。
啊，好的，好的，好的，种草了，种草了，我还没去过呢。好，桃子继续。
啊，
当时山呼海啸的，就像弗里曼人朝拜保罗一样的骂平射傻逼，然后呢？
也没有山呼海啸吧，就是星星之火的感觉。
好的，好的。
可能这个骂的确实就是有点狠。那个女的反应就很过激，跟她一起来的一个男的也很过激。第三排的和后面大概五排左右的，就是最开始骂的俩人就吵起来了，吵了两句，一直吵到了制片厂 intro 进完之后进正片。然后哎，大家素质还有底线，说我们这个放映完压再找你算账，所以中间整体的观影体验还算是可以。
哪怕平射党也有底线的是吧，也知道看电影的时候好好看是吧，
都平射党很理直气壮。
也就是那一个吧，在那之前其实我在最后一排，我其实看到其实很多人平射，然后但是在那个大哥吼完那两句之后，平射的人就默默就把手机收起来就不敢再动了，
就那一个自己对上号了，然后开始反击了。然后在片尾走卡斯的时候，两边就这个骂起来了，骂得很凶。平射的那一对好像还拿了一奶茶泼了后面那人。
对，我有后续就是他们都去警察局了，都拿警察来调解了。就是我跟你这是两个事件，一个平射事件，他泼奶茶的是一个路人，而且那个路人是未成年人。
哦，就他泼到未成年人身上
了。对，他泼到一个路人身上，那个路人是一个未成年人。然后后面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然后去了局子里，然后那个未成年人要求他们赔500块钱，然后但最后他们赔了200块钱。另外一边平射事件到现在还没有信息跟进。
我在群里听说是平射的姐姐自己打电话报的警是吧，说自己被人身攻击了是吗？
对，他说就结束的时候他先在厅里面跟观众吵，然后吵完之后，然后他出了厅，然后他去跟工作人员吵，然后工作人员吵了无果之后，然后后面叫警察来。我隐约听到他在跟工作人员聊的时候，就是他可以说你可以提醒一下，但你不应该这么大庭广众的这样说我。
就算我不文明你也不能讲出来是吗？
对，你可以提醒我，但是你不能骂我。
哎呦我的天，太逗了。我不是看两遍吗，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就是提前场也有人评射，是在最后走卡斯的时候，反正有人掏出手机来，我当时就说了不要拍照，我还补了一句看提前场还要来拍照啊，他就把手机放下了，我当时还觉得心情还挺好，而且毕竟正片放映过程都还比较顺利啊，没有人评射，也基本没有人说话。然后我看第二场也是在影博看的嘛，就是影博的第一场，3月8号中午1点的时候，那场也有人评射，刚开场的时候就有，因为电影刚开始嘛，所以我就喊了一声不要拍照。然后结果到最后就是决斗的时候， 还有人拍，我就走过去跟那个人说不要拍照。因为我说实在的，我觉得最后那个气氛啊，我要再吼一声，对其他的观影者可能会造成很不好的体验。结果散场的时候就有人过来问我说我是麦高芬吗？我靠，我因为制止评射被人认出来了，
行为 ID。
对对对对对，可能因为我节目里确实讲评射这个事儿讲太多了啊。后来我还跟认出我的朋友加了微信好友啊，还把他拉进我们的听友群，这个事儿很好的改善了我当时被评射影响的心情啊。包括后来中了所谓十几分之一的奖，也会对我的心情比较好。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奖这么不值钱啊。然后我来讲一讲我的观影预期和打分好了。其实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前瞻节目啊，我在里面详细的讲了我为什么如此的期待《沙丘二》，它真的是我近三年来吧最期待的一个作品。从《信条》之后，我就没有那么期待诺兰的作品了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是我看完《沙丘一》，当时我是真的叹为观止啊，因为我《沙丘一》也是在影博看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啊 ，IMAX GT 1.43:1的那个画面。起码以我目前的观影经历，我看过的所有的 1.43 版本的 IMAX， 不管是七毫米也好，还是说 IMAX GT 也好，所有的这些 IMAX 体验里面最适合这个画幅比的影片只有两部，一部是《沙丘一》，另外一部就是《敦刻尔克》。所以我在影博看的那两遍给我带来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大的。而后来 B 站买了《沙丘》的版权嘛，所以我经常这三年是有事儿没事儿就会把《沙丘》拿出来播放一下，陶冶一下情操，放松一下心情，以至于这个片子我已经说不清看过多少遍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它是那种少数的让我每场戏都挑不出刺儿的那种影片，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沙丘二》。但是第一次看体检场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宽银幕影厅嘛。3月5号那一天，当时看完的体验其实不算特别好，当时给这个片子打的是8分。一方面是本身荧幕不算很大，又不是 IMAX 版本，你别说 1.43 了，连 1.9 的画幅比都没有，它就完全没有画幅变化这一个功能。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就觉得维伦纽瓦的表达在这个版本里面没有被完整的呈现出来。我在前瞻节目里面其实也说了，说这个8分只是我第一次看完这个片子的一个感受，并不能代表我对这个片子的最终评价。然后上映的第一天嘛，我就去电影博物馆看了马拉松。实话实说啊，马拉松看完之后我还是更喜欢第一部在我这边是十分，是满分的电影，就是挑不出任何毛病，从头到尾都特别特别的好，我越看越喜欢。你知道我这场马拉松吗？因为《沙丘二》的密钥是在3月8号的中午12点才生效嘛，所以影博排的第一场《沙丘二》就是在下午1点。而既然要下午1点看《沙丘二》，那第一场的《沙丘一》就是早上的9点50。影博离我家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我是大清早8点起的床，跟上班一样打了个车去电影博物馆。因为我前一天甚至有点兴奋的睡不着啊，所以我第二天在电影院里坐着的时间都比我前一天睡觉的时间要长。因为沙丘一我也看过很多遍了，所以我那时候很担心我在看沙丘一的时候会困会睡着，但是完全没有，我沙丘一看的聚精会神的，完完全全又沉浸在那个银河帝国的电影世界里面了，太棒了。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仍然觉得这个版本非常非常的完美。与此相较呢，我在看沙丘二的时候，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体力确实是下降了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可能这个片子虽然确实比第一遍的体验要好啊，第二遍看《沙丘二》我能给到他一个9分的评价，但是确实我觉得离《沙丘一》还是差一些。虽然分数上看起来9分到10分只差1分，但是这一分是非常非常决定的。《沙丘一》能打10分是因为满分只有10分，《沙丘二》9分是因为他确实有些地方做的我觉得还不够好。那既然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也反复提到说 IMAX GT 这个 1.43 画幅比的版本啊，我觉得在这儿我们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说去看《沙丘二》的时候应该去怎么样挑选影院和版本呢？还是多多先来吧，你毕竟一遍看的是激光 IMAX， 另外一遍是这个影博的 IMAX GT 嘛，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觉得其实两者的差别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大。沙丘一的时候它是从宽银幕然后变成 1.43， 其实这个过程是会让我有点跳戏的，就画面忽然变大，然后但是现在是从 1.9 直接跳成 1.43， 我反而觉得更沉浸了一些，所以这两者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体验上的一个差别。我觉得沙丘二它的巨物体现感比一强，
有更多大场面是吧？
对，尤其是沙虫出来的那个部分，这个体验感是比我在普通的 IMAX 上看 1.9 的时候是更强的。
三重同框那个画面对吧？
对，没有，就单只虫出来，三重同框反而没有，单只虫出来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好的。特别像影博那样 1.43 那个画面，主要它是特别大，我总感觉它那一面墙是被掏空的，身临其境感觉特别强，我就感觉我就是一个被凿通的墙里面，然后看一个沙虫的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就比普通的那种 1.9 的激光 IMAX 要好很多，
要更进入电影世界
对
吧？对，
第一遍看奥本海默的时候也是有这样感觉，就是一面墙被掏空，我整个被挖到了那个 Los Alamos 的一个世界里面。
但是我记得你第一遍看奥本海默可看的不是 IMAX GT 啊，你是在香港看的吧？那是 1.9 的吧？
对对对，因为我后面我抢不着票，我所以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 Lindsay 呢？ Lindsay 我记得看的是宽银幕版本和普通的激光 IMAX 对吧？
对，就是 IMAX 版的感觉色调和普通版的有一点小变化，就尤其是那个黄色的那个部分，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影厅和放映机的差距，其他的技术细节说实话我还没有关注到太多。
好的，那桃子怎么看呢？桃子虽然自己两边看的都是 IMAX GT， 但是我印象中你是有朋友在海外看了70毫米的 IMAX 对吧，胶片版，他们的反馈如何？
其实胶片它是会有一些问题的，这个我们后面再说，但总之就是胶片版并不推荐。
明白了明白了。
如果说沙丘一是这个 IMAX GT 不可的话，那我觉得沙丘二它看 IMAX GT 的必要性没有那么强，就如果你不在影院附近的话看激光 IMAX 也挺好的。
我们节目讲过很多遍啊，但还是再讲一遍，就是中国大陆有的那几块 IMAX GT 银幕分别在哈尔滨一个，但哈尔滨那个不开所以先跑掉啊，剩下还有三个。贵州是又新开了一个是吗？我听说是。
这个我来讲怎么样，我今天特意罗列了一下，目前大陆呢理论来讲有五家 MXGT， 哈尔滨不对外营业了，现在一直在修，本来说沙丘二前能修好的，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修好
啊，修了好多好多年了。我记得
奥本海默上映前他也说能修好
每次就诈尸一下。然后贵阳的呢，贵阳虽然它的条件还不错，但是它的那个幕是 1.9 的而不是 1.43 的幕，它是第一代 MXGT， 但它不能开 1.43， 所以其实和激光 IMAX 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啊。假 GT
啊，对对。然后是昆明大都，它这个年久失修了，据说是荧幕很脏，然后整体会偏绿。
对，我前几年去昆明大都看那个信条嘛，因为当时北京影博还没有完成从70毫米的 IMAX 到 IMAX GT 那个改造，所以当时我很急不可耐的飞到了昆明去看。我的敦刻尔克的 IMAX GT 也是在昆明看的嘛，看敦刻尔克的时候其实印象挺好的，但是我再去昆明看信条那一次的时候体验就不是那么的好了。一方面信条这个片子啊确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另外一方面当时除了放了信条以外我还看了一场盗梦空间。盗梦空间就是有大量的白色画面嘛，雪地那场戏，雪地那些戏就能看出来它那个银幕质量确实有点问题，包括有一个不平整的地方会在雪地的那个场景下有一块暗淡，所以整体的体验我当时就不是特别好。后来北京修好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昆明看电影了。
好，我们话说回来，所以目前如果你想有一个比较正常的观影体验的话就剩下两家了。其实东莞的这个华南茂，它的银幕也有一些问题，但问题不大。然后就是它的画幅啊，它重新挂幕之后，因为这个幕的供应商问题，比例为 1.64， 是要比 1.43 窄一点。
哎，东莞的那个 1.64 的银幕，它放映的片子是 1.43 的片子呢，还是说就只放 1.9 的版本了？
放 1.43 的版本，然后它在放映机里做了一个遮蔽，就是刚好投满 1.64。
哦，也就是说，虽然它放的是 1.43 的版本，但是还是会有损失，只是损失不会到 1.9 那么大。
对，就是微乎其微
啊。那有影博的栏杆大吧？
哎，它改成 1.64 之后就没有栏杆问题了，刚好那个栏杆部分就没了。
哦，其实你在影博看到的跟在东莞看到的是一样的是吧？
也不能说完全一样吧，影博毕竟上面是没有遮挡的。我们说回到北京影博啊，就是中国电影博物馆影院啊，大家可以在淘票上找到这家影院的，那它肯定是最完整的一个体验。当然啊，影博本身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栏杆这件事情。我相信啊，在北京常去影博的影迷没有人不恨那个栏杆。当你的IMAX 1.43 画面满屏的时候，你总能注意到底下那一排小栏杆遮掉了一部分画面。
但我觉得影博最大的问题是票太难抢了，因为我也想去影博看，根本就是一张票都没有，边边角角也没有票。然后看沙丘一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很后来才能买到票，就前面根本买不到票，想都没想过。
我记得那天我们仨都是下午两点准时蹲在那儿刷淘票票是吧？有一种电影节抢票的感觉
啊。对啊，比电影节抢票还紧张，这个就是。
哦，太紧张了，他还不是两点整放，两点一进去发现没有，然后懈怠了，懈怠了再进去发现哦，已经只能就是断脖子了。
对对对对，我在影博看的那一天啊，就是3月8号那一天，相对而言还好一点，我是在第四排看的。其实我一开始坐第四排的时候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因为那银幕真的很大很大，而且很高很高，我当时很怕把脖子看断嘛。但是实际的体验上第四排没有给我带来特别大的不适，可能因为我已经看过一遍了，不用投入太大的精力在字幕上，所以可以更好的去关注 整个画面啊，反而没有像我一开始担心的那样看得很累。整体上我觉得第四排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距离。桃子是在第三排看的是吧？你那体验怎么样？
我也觉得还 OK， 因为影博那个椅子挺舒服，它是可以比较软的轻松的整个人往后躺一个角度。
是，但你越往后躺那个栏杆的存在感就越强
强一点点了。然后它的幕是比观众要低的嘛，所以它不会像普通 IMAX 那样前两排就是角度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就如果你让我不用抢自己买的话，我也会买在可能五六排这样。
哦，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在挑选版本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可以注意的，就是沙丘二相比于沙丘一，它的 1.43 的画面占比是要下降了的，但是它的 1.9 的画幅的占比是要增加了的。所以我跟桃子观点一样啊，虽然说 1.43 的版本很好，但是呢如果你不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你像北京、东莞和昆明，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看沙丘二的时候一定要看 GT。 普通的激光 IMAX 版本并不会比满屏的 IMAX GT 要差多少。同时呢我觉得这一部它在满屏画面的运用上不像第一部的思路那么清晰了。它在第一部去使用 1.43 的画幅比的时候，我能找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理清楚它每个镜头为什么要用这个画幅比。但是我在这次看沙丘二的时候啊，也可能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它的一个背后的逻辑，我总觉得它的画幅运用有点混乱。
这个我有一个解释，在沙丘第一部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一个原生比例就是 1.43 的摄影机，239的部分它是通过这个叫变形宽荧幕的镜头来实现的。沙丘一的这个摄影机选用它就有一个很明确的逻辑关系，就是 1.43 是大于239的，我需要展现宏大就用143嘛，对不对？但是在沙丘二时候他们换了摄影机，或者说换了主力的摄影机，他们用了这个艾丽莎65，那是一个虽然传感器更大，但是它的传感器是一个长条形的这么一个摄影机，这就使得主力镜头从就或者说最高级的镜头不一定不绝对是143了，变成了 1.9 了。这就导致沙丘一时那种打开和比较窄这么143和239的这么逻辑关系在二的时候就不存在了，不成立了。就原本143和239就既有反差，能够相互衬托出就是两种画幅的优势，又足够的简单。但这一部其实它用了143、1.9、239，而且就因为这个摄影机的因素导致这三种镜头的这个意义和含义就变得不明确了，并且143和 1.9 之间也没有拉开有效的差距。就我只能理解为这是一种面向商业化或者说更方便发行普通 IMAX 的这么一个决策。
嗯，可能是维伦纽瓦自己更认可 1.9 的画幅来展现后半段的故事，但是他已经跟 IMAX 公司签了协议了，必须保证40分钟的 1.43 画面。
那应该没有这个说法，那应该没有。
不不不，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国产电影经常出这种事故，就是我在后期制作的时候才想起来，我跟 IMAX 公司签过特殊画幅协议啊。哦，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把普通院线版本再裁的窄一点。
有的，有的，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的。桃子是知道的对吧？知道我在说哪个片子对吧？
知名大导演大 DP
不止一部，好多部。
话说回来，我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喜欢沙丘一，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构图只有在143下是成立的，在影院里面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并且维伦纽瓦也没有说这些构图因为只在143下成立没法裁成239就摆烂了，他甚至花了钱去做 CG 的延展，去 K 了很精细的动画，把它以一个一个关键帧的形式转成239。但是在沙丘二就好像没有这样的镜头了，所以这种决策也可能是出于它这个多版本转制发行的这个难度的方面考虑，就变简单了。其实实际上是，
但实话上讲，哪怕不看 GT， 去看一个好的激光 IMAX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第一遍看不是一个普通宽银幕的版本吗？圣母的脸一大半我都是看不清的，我以为那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就是有几场戏圣母的脸在银幕上是死黑的，就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面部细节，因为圣母不是总戴个黑纱吗？但是你在 IMAX 银幕上你是能看到它是有微妙的表情的变化的。我在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以为维伦纽瓦是故意凸显这个角色的神秘，把它就调成了全黑，就跟柯南里面的杀人凶手一样。然后我看了 IMAX 版，我才意识到人家有细节啊！当时我真的觉得我第一遍看普通的宽银幕版本实在是太亏了。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看这个片子的话，我非常非常建议你们先看，一定要看 IMAX 版本，至少是一个激光 IMAX。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个不剧透的话题啊，就是在看这部影片之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必要去看原著以及沙丘一的那部电影？那我们来听听原作党 Lindsay 的看法啊。
我觉得就是如果看过原著的话，在看沙丘一会有很多的背景故事的帮助，然后看沙丘二的话你能 get 到更多的值得玩味的细节，但现在原著已经不是一个必要的原因了，但我觉得这是改编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点。 不需要看原作，但是你也可以看得懂这部影片，然后被它吸引。但是如果你看过第一部的话，看第二部就是会进入的更快一些。
嗯嗯嗯，因为沙丘二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点，就是它对于原作的改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可能大家有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讨论了，之前我们做前瞻节目的时候，两位嘉宾都是看过原著小说的嘛，他们会认为说，如果看过原著的话，你会在看沙丘二这部电影的时候感受到更多导演自己画在这个影片里面的巧思，就比如说他改动了哪些地方，然后这个东西会对你的观影形成一种复合性的趣味。但这种趣味其实也不是必要的，如果你没看过的话，也没有必要专门为了理解这部电影先去看原作。
对，因为他的这个原作是更多的背景信息，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信息，你在很多时候能知道导演为什么这样设计，但是它并不影响你整体的观影体验，就是是一个加分项。
桃子怎么看呢？
我是在看沙丘二之前特意把原著补到了沙丘一的部分。其实我会觉得因为看了沙丘一部分的原著，对我看二的那个体验有了一些折扣，就是中间有一些信息，一是在原著里它是很早就交代了，是那种预言式的交代，然后我看二看到那些剧情蹦出来的时候，我就没有了那种哦原来是这样的那种惊喜。
你被剧透了
啊。 对， 对，
你被原著剧透了。
对，
对， 对，特别是维伦纽瓦的沙丘跟原著它更像是同一个故事或者同一个世界的这个一体两面。原著是有大量这种政治啊心理啊解释为什么这么做的这么描写的，但是在沙丘一其实几乎就没有的。所以我觉得看沙丘二只要看沙丘 Part 1就可以了，不用管原著。
那我的观点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因为我是在沙丘一上映之后，因为很喜欢这个电影，所以大概去翻了一下沙丘一的原著，但看的比较潦草，因为确实太厚了。沙丘一应该是这几本里面最厚的一本啊，可能它有大量的世界观需要铺陈，以及赫伯特他那个小说的写法有点像俄国小说，就是有大量的心理描写，一个人的主观视角里面他脑内的思维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东西对我的阅读体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在看沙丘二的时候，因为对于原著的改动已经特别大了，你从整体上来说可能剧情的终点跟原作的终点是差不多的，但是中间整个发生的过程维伦纽瓦几乎就是全部打碎重组，我是觉得完全没有看原作的必要性。那沙丘电影一和二加在一块儿，其实是对原著小说沙丘的第一本的影视化嘛。之后电影的沙丘三，现在虽然还没官宣啊，但是我觉得八九不离十的这部沙丘三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改编沙丘系列小说说第二本，也就是沙丘救世主，也叫沙丘弥赛亚。我是觉得维伦纽瓦改动都这么大了，他就更没有必要看原著了。一相比而言，因为他的改动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而且维伦纽瓦是用了很多比较简洁的手法来去介绍原作里面比较繁琐复杂的设定，所以有些地方可能你看完原著之后会更好理解电影。你比如说门泰特的设定在电影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过，只是稍微展现了一下他们的功能，就是比如说在一里面公爵问说银河帝国皇室飞过来要花多少钱，然后旁边门泰特算了一下，翻了个白眼一算，告诉他了一个数，可能会让大家知道门泰特是用来当会计的，会有一个这样设定的小的讲述。但是这种一笔带过式的描写很多时候能在原著里面去系统的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
对，因为我读原著的时候一开始我会觉得很难进入，是因为他对这些世界观包括各大家族各个门派然后他们的历史渊源他们现在做什么都有特别详细的阐述，在一开始会有特别大的信息量。但是我觉得沙丘电影第一部他做得很好的这一点就是他把这些世界观用非常简洁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所以就是如果看过原著的话，对沙丘一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就是有的地方它可能过于简练，而且这个世界观毕竟还是一个需要重新接受的世界观。
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啊，我们开头已经开了很久了，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电影内容本身，就要涉及剧透了。如果还没有看电影又比较介意剧透的朋友们呢，谨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好吧。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片子里面比较让我们意外的地方吧。多多先来。
对，第一个意外的点是我觉得第一场在沙漠的戏，就所有哈克南士兵说沙虫要来了，然后就往高处跑，然后就往后面飞起来了，这个点就哦，就忽然一下哦，好惊喜，
就日食那场戏对吧。
对对，那一下就是忽然感觉就是他们现在都属于一个冷兵器时代，你都拿着刀去砍人，然后但是忽然一下就是一种失重感，就没有什么很复杂的装备一下就飞起来了，这个感觉就让我极其的震惊，就是 我没有想到他一开场就会给我一个新的一个设备的升级。
嗯，但其实这个沙丘一里面就已经花了很多篇幅去交代反重力装置的这个设定啊。你比如说男爵非常经典那个他起飞那个镜头是吧，包括他在天花板上蜷缩那个镜头，还有萨多卡士兵从天而降那些戏份，
对
是吧。
主要就是我觉得就最意外的点就是他那个一些设备的一些设计，往尸体上取水的那个东西嘛，啊，那个也很神奇。对，还有就是他们的信，写信的他们居然是刻在某个金属上面的，这些都是让我就非常意外点，就是
一些恋物癖式的细节。
对，就是细节。我觉得你就是你怎么打造这一整个一个世界，就不一样的世界，都是通过这些细节就建立起来一种疏离感。所以我觉得你就真正融入这个沙丘这个环境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些小细节。
嗯嗯嗯。但说实话，讲到细节这一点，片子里面其实有点细节是让我出戏的。你比如说第一次提到原子弹这个点的时候，因为这个片子本身它那个设定啊，10191年这个年份，首先它就不是一个公元纪年啊。如果看过原著的话，可能会知道说，其实已经是好几万年之后了。当时人类的纪年方式已经不再是公元纪年了。但是维伦纽瓦它是弱化了一件事情嘛，你就算把它当成8000多年后也可以，毕竟跟现在的文明社会已经有技术壁了，你哪怕像星战一样当做一个遥远的星系之间发生的事儿也是 OK 的，纯粹架空也 OK。 但是提到原子弹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瞬间被抓回到了现实世界，因为好像跟我们现在的世界存在了一些
关联。
对对对对对，好像在未来那个人都已经能上天入地还有防护罩这种装备的时候，最有威胁性的设备却还是原子弹。我当时对对对对对，我当时还挺跳戏的。
奥本海默牛逼。
这个就跟那个流浪地球要推走行星用的也是原子弹，就原子弹是人类终极大杀器，在未来好像也不会被改变，不管是近未来还是远未来。
对对对，你看复联，你看环太平洋的时候都是核弹解决问题，但是那几个片子它毕竟跟我们现在的现实世界是强关联嘛，它设定的那个科幻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科幻，不是一个银河帝国式的科幻。到了银河帝国里面，然后核弹还是一个很有威胁性的东西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太苛求什么，原著就这么写的嘛，弗兰克·赫伯特他所诞生那个年代他就是一个冷战时代嘛，当时大家就是怕核弹嘛，他这么写就这么写了吧。对，我可以理解啊。
那你看沙丘一的时候他们还要喝咖啡，你对这个有什么困惑吗？
我对咖啡这点倒没什么困惑啊，因为你像咱中国人喝茶都喝了几千年了是吧，那咱现在不还是在喝茶吗？我觉得这种设定延续下去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是战争武器吧，在我看来就是，
对，就是它的这个科技的迭代有点对不上。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哎，那我插一个题外话，就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沙漠里面他们吃的他们食物的来源是在哪
啊？这个在原著里面其实有比较详细的，因为原著里面不是有地下城吗，这个里面不是重点展示了那个泰布地下城吗？原著里面其实这样，就是男人在北方征战主要是要干扰这个哈克男人的香料的采集，然后他们也要储备香料，南方是他们的大本营，就是南方会有更多的地下城，然后在这边会完成繁育，所以就跟咱们解放前的那个方式差不多，就男人出去打仗，然后女人在地下城从事生产和繁育。而且对，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地下城里其实他们是有动物的，然后他们在行星学家的帮助下他们也是有种植植物的，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就是食物的来源的。
好的，那 Lindsay 注意到了什么细节呢？
哎，我先说两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是因为我看到网上总在调侃说这个打个沙虫跟滴滴沙虫或者打个 Uber 是一样的简单，就是说走沙虫马上就来。但是在原著里面其实就弗雷曼人他们的成年礼是要骑沙虫，但保罗他是一个异性人，他其实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或者天赋，所以在原著里面这是一场考验，但是在电影里面这个就变得比较简单，这是他适应沙漠文化一个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对这个打沙虫竟然就是骑沙虫竟然如此的简单，这个还让我挺惊讶，而且我看的第二场大家会因为这个点笑。
那原著里面骑沙虫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呢？
嗯，跟电影的这个差不多，但是就是因为原著它那个写作的方式，它会把这个事情讲的比较的神圣化，而且在此之前，在骑沙虫之前，保罗已经跟弗雷曼人已经生活了3年了，他跟契尼已经有第一个孩子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小的领袖了，他才来接受的沙虫的考验。然后他当时的心理活动是今天要不然就是对我会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人，要不然我可能就会成为一杯水啊、嗯！就他是有这个心理活动的。对，但在电影里面他只是说 yes yes ok ok，
在电影里面感觉就是一个科目三是吧。
哎，对对对，来考了一个科目三。
我就顺着 Lindsay 这个说，就是让我很惊喜意外的就恰好是这个沙虫科目三，他在这个 1.43 画幅下他就是完全构建出了这个从那个山脊上面去等那个沙虫， 然后跳上去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些这个戏外介绍的部分，维伦纽瓦剧组专门成立了一个杀虫小组，去想办法怎么样尽可能真实的构建这个过程。因为它既涉及到 Paul 在山脊上跑，然后又要涉及到跳到那个沙虫上，然后要非常真实的挂在那个沙虫上，并且有沙暴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维伦纽瓦恰恰是把原来可能是一个很神圣的仪式转化成了一个 Paul 和自然造物主去抗争、去驯服、去驾驭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想问，原著里面有没有提到他们怎么从沙虫上下来？
我看好多网友都很疑惑。
对，我真的很疑惑。
原著有说，原著有说。我简单说一下这个骑沙虫的过程，是它要先一个特制的钩子勾在它的皮肤上，然后其实电影里面有比较详细，就会露出来它的毛孔，然后这个毛孔是它的呼吸孔也好，毛孔也好，这玩意儿它特别敏感，所以它不能跟沙子接触，所以你只要勾住它的这一段孔，然后它就会远离沙子，所以它会走在沙子之上。然后当你骑的这条沙虫精疲力尽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了它，它就会进入沙漠，然后你可以再骑下一个。
哦，那它如果不精疲力尽，但你又到站了怎么办呢？
嗯，这个在原著里面就没有讲了。
好的，好的，好的。
我再补充一小点，就是他们成立这个沙虫小队，就是因为维伦纽瓦觉得原著里关于上沙虫那个部分描写的太理科化了，不够酷炫，不够 real。然后维伦纽瓦也说了，他已经构思好了这个弗里曼人是怎么下沙虫的，但是呢这一部没有拍出来，让我们期待下一部
啊。其实这一点是我对片子里面有一些微词的地方啊，就是我也像很多网友一样觉得在这个片子里面沙虫太工具化了。但是这个批评的背景是什么呢？是沙丘一里面我觉得对于沙虫的塑造是很成功的，原著小说也好，还是说沙丘的第一部电影也好，我觉得都很强调一点，就是大自然是强有力的并且危险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应该保持谦卑，保持敬畏。这也是弗里曼人的一个信仰来源嘛，他们称呼沙虫为沙漠之主。但是这一部里面沙虫真的是随叫随到，而且不仅能带人过去，轿子也能上去。就是当他妈上那个轿子然后上了沙虫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啊，孕妇都能坐呀，真的 OK 吗？
他原著里面有写这个保罗要不要接受沙虫挑战之前，其实契尼会跟他说这个事，就是你如果想要领导我们，你要想要成为弗雷曼人，就是你要有这个驾驶沙虫的能力，不然你就只能像老人和伤者一样做那个教练去骑沙虫。
我是觉得就是赫伯特本人他也是做过环境学家的，沙丘整个小说系列啊，到后来其实大家也都能看出来讲的都是宿命的悲剧，是你越想掌控一个东西你就会失去的更多。在这个背景下，起码第一部里面我们能看到沙虫本身是更加危险更加不可控的，但在这一部里面我感觉沙虫是一个完全被剥削的对象。弗里曼人给沙虫的全是自己不要的，你比如说不能被回收利用的哈克男人的尸体，他们对于沙虫的敬畏，就是为什么称他为沙漠之主，我是看不到这个敬畏本身的存在的，他只是在口头上好像去敬畏他一样，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我是觉得在影片里面在这一部里完全就没有了。
你说这个点我深有体会，因为第一场跟我一起观影的朋友他既没有看过原著也没有看过沙丘电影的第一部，然后当时他就问我说这个对他来说是有点不太成立，因为他不知道沙虫的威力。然后我跟他的解释是说这个沙虫它杀伤力很强，但这个主要杀伤力可能有在电影的第一部会解释，对，这个可能就是前传的部分。确实电影在这一季里面对于沙虫不管是作为造物主的身份还是它的强大都流于表面吧，就是没有过于展开，所以就是对新的观众来说这一点确实是有问题的。
而且在这一部里面就弗里曼人不仅拿沙虫打车还杀他的孩子来取药。
对对，
哎呦，怎么说呢，你虽然从电影的角度来讲这个事儿必须要交代啊，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强调一下大自然的强大呢？你像 Stilgar 跟保罗说的沙漠是危险的，然后说那些不管什么蜘蛛啊蜈蚣啊还是幽灵啊什么的全都没有出现，那我们观众要怎么意识到沙漠是危险的呢？我们在沙漠里看到最多的戏要么是人杀人，要么就是俩人谈恋爱，是不是吗？你说
没错。
而且刚才 Lindsay 有提到一点啊，就是原著里面保罗适应弗里曼人的生活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啊。其实原著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刚才可能很多朋友们听到说他要接受试炼才能成为弗里曼人的时候，也许会想到不管说是星战也好还是说是阿凡达也好都有类似的情节啊。当然星战从他这儿取的经更多，包括其他的一些戏份，你比如说家族悲剧之类的，但是原著小说诞生的年代是真的很早，甚至可以说他是你像阿凡达或者说星战这个系列的前辈或者祖宗。我觉得 觉得这些词都不过分啊。大家要是对这个沙丘原著对于星战的影响感到好奇的话，可以去看一个纪录片叫佐杜洛夫斯基的沙丘，是关于第一次沙丘的影视化为何失败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里面就有讲说，虽然那部电影没有拍成，但是它的设定也好，原著小说也好，都在之后的电影工业里继续发光发热，诞生出了包括星战包括异形等很多经典的电影系列。我觉得在原著和这一部电影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动啊，刚才林斯也有提到，时间跨度被很大程度的缩短了。原著里面其实在最终大战的时候，保罗谋朝篡位的那场戏，最终杀死哈克南男爵的人不是保罗本人啊，而是保罗的妹妹，就是这个片子里面安雅所饰演那个角色，她在保罗喝圣水那个梦境中出现那个角色，她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个小孩了，三四岁吧，对，三四岁亲手手刃自己的外公，网友们戏称为尖刀圣阿丽亚嘛，对吧？
对，
所以原著的第一本啊，就是沙丘电影一和二的原型，它的时间跨度是有大概五年的这样一个背景，但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影片的最后，阿丽亚都还没有出生，时间跨度被缩短到只有半年左右了，相当于是。其实给我带来的一个也是相对负面的观影体验，就是我是觉得复仇的悲壮色彩很多时候是要靠时间来撑起来的，如果你仅仅计划了半年多不到一年你就能完成一个这样恢宏的复仇的话，本身我会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仓促。我不知道 Lindsay 作为原著党在看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会，因为他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大量的信息，其实因为时间跨度变短的原因所以都被缩略了，所以我认为就是你在看沙丘二的时候是不是看过原著可能不是有特别大的帮助，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有电影第三部的展望，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会跟原著有比较大的出入，就是很多原著的内容其实它已经摒弃了或者简化了。
就在这一部沙丘二里面，我们看到好像保罗喝完圣水觉醒了奇异博士的能力之后，他的所有复仇都变得水到渠成，可以一键复仇。就我理解在这部电影里面，喝圣水必然是，如果我们按照三幕剧的结构来说的话，它必然是从第二幕到第三幕跨越的核心事件，但是之后的事儿，我觉得也太顺水推舟水到渠成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改动上反而削弱了本身这个故事的悲壮色彩。因为我们知道沙丘系列从头到尾它都是一个宿命悲剧，那既然是宿命悲剧，很多时候它就是要牵扯人的一生它才能有这样的悲壮色彩。
对，当它这个时间跨度变短，就是这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这个变化太快了，这也是我给第二部的评分会相对降一点的原因，就感觉爽感没有那么足。
当然我觉得改动上整体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在沙丘一的节目里其实就聊到一点，就是维伦纽瓦必然会做的很大的一个改动，就是关于保罗和契尼的人物关系。因为原著里面可能赫伯特囿于自己的那个年代啊，他的女性角色塑造其实都挺成问题的，不管说是伊如兰公主也好，就是保罗后来的妻子，还是契尼这个一直在原著中陪伴伴着保罗的爱人也是战友，都是很单薄，都是很工具化的。而我们在2024年在大荧幕上要看到的一个面向所有观众的作品里面，这个女性角色我觉得是势必要被丰富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做的比原著真的还出色了很多，而且他不囿于原著，没有让契尼最后陪在保罗身边。契尼在第二部的影片的终点他是要独自去成长，其实在这个结局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已经跟原著做出了一个非常泾渭分明的改动，我们在第三部里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变化，这是我很期待第三部的一个原因。
对，这块我可以整体的讲一下，就关于这个保罗和契尼的情感的段落。因为在原著里面是这样，就是保罗很早之前就知道契尼是他的命定之人，因为他有那个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个在沙丘电影第一部里面也有展现，就他总是梦到这个女人，所以在他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谁。而且随着他先知能力的增长，他对契尼的未来也有更多的预知，就是他是知道契尼会因为生产而死去而离开他，所以但是在原著里面就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契尼。对，你说这是他相信宿命也好，就是违抗宿命也好，就是他跟契尼在原著里面是真爱，但是在原著里面契尼的身份一直是不被保罗的母亲所接受的，因为他认为作为厄崔迪你一定要有一个政治联姻的，他们你可以说他们有一些婆媳关系也好，就是他一直是不被认可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契尼他作为弗雷曼人他确实引导了保罗，这部分是在沙丘电影的第二部中有所展现，但是展现的会更加的立体。在原著中契尼为他生了两组孩子吧，就是第一组就是雷托一世，然后这个孩子是去世了，然后第二组是双胞胎，所以他跟契尼的线索是这样的。但是在原著里面契尼这个角色是他有弗雷曼人的坚韧， 然后他跟保罗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战友，然后也是最亲密的爱人。但是面对就是保罗要跟公主联姻的这个事儿，契尼他是选择接受的，或者至少是他没有一个特别激烈的反抗。然后在电影里面最大的区别是，契尼他一开始其实他是对保罗是持有很大的怀疑的。在原著里面，契尼很多时候只是警醒他，但是始终是相信他的。所以其实在沙丘二电影里面，契尼他最开始代表的是一种弗雷曼人的情绪的外化吧， 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斯蒂尔格是坚决拥护他的这一派，然后契尼和他的这个闺蜜是对他持有怀疑，因为他们不相信宗教的这种说法。但是他逐渐被保罗吸引也好，征服也罢，所以他象征着弗雷曼人对他的一个观点的改变，然后最终接受他，然后他们在一起，也有这个时代的变化。就是当他嘴上一边说你是我最爱的人，但他一边要跟公主做政治联姻，然后契尼就直接打了一个杀虫乌布尔离他而去了。对，这个跟原著是有比较大的出入的啊。但我认为这个改动是很好的。
我大部分认同你的观点啊，但是我认为契尼离开保罗政治联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最大的一个因素还是因为保罗接受了自己，不管说是奎萨斯哈德拉克也好，这个身份，这对于契尼来说是一种背叛。因为保罗之前在面对契尼的时候一直说，我不是来领导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的，但是他最终却成为了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领袖，这对于契尼来说才是最大的背叛。我觉得所谓政治联姻，那只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那个我刚想说的让我最意外的第二个点，就保罗觉醒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看到了所有的未来啊，只有这一种方式可以成功。
怎么串戏到复联四了吗？
对呀、
很难不串戏啊，确实很难不串戏。我在看影博那场的时候就听到旁边有人说，这不奇异博士吗？但是这一点我也要说，是维伦纽瓦的改动，不管说是聪明也好还是失误也好，其实在沙丘一里面就已经埋下了一个问题吧。因为维伦纽瓦在沙丘一的时候，相比于原作很大的一个改动是，保罗不是靠喝圣水才觉醒了自己的预知能力，保罗其实一直就有一些能看到未来的能力。
是这样的，因为他妈妈和那个杜飞都有对他进行训练，在原著里面是这样，就是他从小接受蒙泰特的训练，还有这个贝尼杰瑟里特就是姐妹会的训练。因为在原著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蒙泰特是从小接受训练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蒙泰特知道他们在接受什么样的训练，所以这个训练你可以理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蒙泰特啊，蒙泰特就是人形计算机，就是超级大脑，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那他是属于一个人还是属于一个机器？
他是人没有错，但是沙丘宇宙的一个设定就是人不相信计算机，因为很久远的过去之前发生过一个叫巴特勒圣战的大战，类似于终结者里面的天网嘛，就是机器人反叛人类了。从那之后人类虽然赢了，但是人类再也不相信智能机械了。
对，所以不能发明 AI， 不能使用任何类人机器或者 AI。
对，就是手机都不让用了。所以在这个设定啊，你别看它那么高大上，但是里面都是没有电脑的，所有的计算工作都是要由人的大脑来完成，
包括他们的导航也是有人做的，所以这才是香料如此值钱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是没有香料的话，全宇宙的连接由此结束，因为就是领航员无法进行导航了，星际旅程不存在了。
对对对对，就是人的大脑的开发啊，就是如何成为这个超级大脑，成为蒙泰特，很大一部分的训练就要依靠香料来进行。所以香料在沙丘的这个设定里面，它就是一个万能药，它既是能源，同时又是致幻剂，同时又
可以长生不老，维持美貌。
对，就是它是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在沙丘的设定里面，就是这就是刚才 Lindsay 所提到的蒙泰特这个概念嘛，就是说保罗这个人，他不仅说有姐妹会的，你像鹰眼这样的能力，就可以操控别人，同时又有很强的计算能力嘛，对吧？
对，蒙泰特这个流派是这样的，他依靠收集情报和收集信息来做对未来的预估，所以认为他是计算器是很正确的，因为他你可以理解他是使用算法的，当你给到他足够多的信息的时候他有算法。所以就蒙泰特他们也跟间谍和杀手是有关系的，他们也执行暗杀的任务。然后姐妹会他们所做的是一个，咱就叫他种子计划吧，
啊，流浪地球了。
哎，对，他们要培育一位就是未来的神，所以他们一直在靠这个血统。这一部里面不是也有吗？就是那个芬伦夫人，她留下了哈克南的血统，
就是雷亚塞杜那个角色嘛。
哎，对对对对，他们是血统论，然后所以就是他们是一个自古以来非常神秘的一个传承，就你可以理解为传女不传男，一旦他们传男了，这个人就是未来的，就是他们想要培育出来的这个人，
奎萨斯哈德拉克嘛。
哎，对，话说回来，就保罗从小接受这两个派系的训练，因为他身边两个人，就是他妈妈是姐妹会的高级成员，然后这个杜飞他其实已经服务他的家族三代人了，那个时候一代人他的寿命100到300年吧，就如果没有家族暗杀的话，可能300多岁他还能继续往后还可以活着啊，所以就是这个杜飞他至少是一个几百年的一个老蒙太特了啊，他从小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他对未来有一些预知的能力，再加上血统的部分。
对，杜飞就是第一部里面那个穿军绿色军装那个胖子带个小伞的那个，他其实在原著里面还有别的戏份啊，但在电影《沙丘二》里面可能是出于市场的考虑啊，完全都删掉了。
他在原著里面就是厄崔迪家族毁灭之后杜飞还活着，然后明面上效忠于哈克南男爵，但实际上他在策划一些别的事，但是在这个电影的改动里面就是已经没有这个角色了。所以保罗他先天有一些能力，他能看到一些未来，这是在电影第一部的内容，然后在第二部里面他喝下 生命之水之后他就全知全能了，他能看到所有的过去也能看到所有的未来。原著里面是这样的，就是他会发现他看到的内容和之前他做的一些预知未来的梦是有相违背的，原因是他之前可能只能看到其中的一种结果，因为他能看到的未来非常的有限，但在他全知全能之后他能看到所有的结果。我的理解是说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反抗命运对他来说也就不太那么有意义了，因为他知道每一种的结果是什么。
进击的巨人，对吧？
对对，是说进击那个剑山创就是看过沙丘之后，然后受了沙丘很多影响才做进击的巨人。
这是一种说法啊，这剑山创自己本人是没有承认过的，但是确实很多设定上非常的像。
对，这种说法不可考，但是冰与火之歌然后星战我都看到过这样的说法。
是是是是是，天下何人不超秋是吧？然后我们要说原著跟这一部沙丘二的一个区别，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明显的啊，这一点我是觉得改的蛮好，真的能看到维伦纽瓦对于保罗这个角色投入了很多的情感。原作里面沙丘电影第一部讲述那个节点里面那个最后跟他决斗的人 Jamie 死了之后，这角色就没了，就不出现了。但是在维伦纽瓦的视角里面，保罗第一次杀的人，杀死的人，并且杀死他的目的是为了融入他们的种群的这个人，一定会对保罗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无论是保罗在跟他决斗之前就看到的幻象，还是在第二部电影里面保罗几次在人生面临抉择的时候都会想起的，都会面对的，就是这个其实在原著里面无足轻重的角色 Jamie。 我觉得这一点上真的能看出维伦纽瓦对于保罗这个角色的情感倾注是非常大的。
对，所以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这一部新出现的几个人物，然后我简单的讲一下在原著里面他们的背景关系啊。对，我们先讲这个费德罗萨，然后这个费德罗萨其实在电影里面给他很多演绎的部分，就比如说他的形象还挺帅，然后他的这个武力值也很高，姐妹会还专门给他安排了一场跟保罗同款的测试，然后以证明他们对这个继承人的重视，然后包括还说就这个人他是高智商的反社会，有一个证据就是他杀死自己的母亲，然后这些其实跟原著都有一些改动吧。原著里面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母亲不是他杀的，是他的亲哥哥拉班杀，他是拉班的亲弟弟，然后他俩都是这个男爵的侄子。那问题来，男爵为什么要靠自己的侄子来洗决呢？因为他是一个能说吗？他
男童。
哎，对，
可以说，可以说，这有啥不能说的呀？
对，所以就是培养拉班的这个暴虐的政策，是为了让费德罗萨能接这个班，因为男爵很喜欢他，所以你可以理解费德罗萨在原著里面是男爵从小养在身边的，但他俩的关系好吗？他俩一点都不好，就是在原著里面，费德罗萨总想把男爵弄死，然后男爵会一边防着他一边玩弄他，比如说斗兽场那个安排在原著里面也是有的。对，然后呢他是如何反击的呢？他在送给男爵的一个男宠的身上放了毒针，就是隐私部位放了毒针。对，还是比较恶毒的啊，就这一家人都很恶毒。对，
哎呦我的天。
然后但是男爵一直认为就是这个侄子他不太聪明，所以他总是把他叫在身边，就是让他参与一些他跟蒙泰特这种会议，总会让费德罗萨参与，但费德罗萨总是问说我很烦我能走吗？所以说在原著里面他不是一个很强的角色，看起来可能就不大行的样子，但在电影里面就是他很强，姐妹会很重视他，然后还派这个芬伦夫人来给他留了种。然后呢我们就说到这个下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芬伦夫人，她竟然是一位夫人，她不是小杰的芬伦是谁？好，就保罗他们一家来到沙丘的时候，他们住的这个官邸就是芬伦伯爵的官邸。然后这个芬伦伯爵是何人呢？他是皇帝的好朋友好兄弟， 帮他干很多不脏皇帝手的脏事儿，但是唯一一点是他没有生育能力，在原著里面是这样设定的。然后但是这个芬伦伯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测试失败的奎萨茨哈德拉克。
哦，
对，就是姐妹会的这个育种计划已经几百代了，在中间也有一些失败的人选，这个芬伦伯爵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人选。
哦，
就说到这一季里面这个哈克南男爵之死，除了刚刚麦高芬补充的这个点，就是原著里面其实应该是保罗的妹妹杀了他以外啊，也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就是原来保罗和他妈妈他们是哈克南的后人，就是在他们俩全知全能之后，他们能看到自己过去的身份。因为姐妹会的人他是不知道自己生来何处，不了解自己的生父生母，保罗的妈妈其实是哈克南男爵和海伦圣母的孩子。海伦圣母是谁呢？就是那个一身黑纱的女人，这个女人其实是她的生母。这也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小细节的点吧，就是那哈克南男爵他既然是男童，他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是第一次育种其实是失败的，然后那而且被他知道他很生气，然后又有了第二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决定要羞辱这个圣母海伦，所以等于他是当众羞辱了他，然后但是让他生下了这个孩子。
哎，还有个问题啊，费德罗萨就播完种之后，那个人就马上就知道生的是个女儿。
姐妹会的人可以控制胎儿的性别，在姐妹会的计划里面，这一代本来应该是保罗的妈妈，她为厄崔迪公爵生下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和费德罗萨结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奎萨茨哈德拉克，但是就是保罗的妈妈非常的爱他的爸爸，再加上就是他们家族的一些历史渊源，就这就不展开说，就当时一是爱他，二是他家需要，所以他擅自决定为他生下了一个继承人，然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棘手了起来，因为这一代的谱系就乱了。但是他妈妈会认为说我的儿子是有机会成为奎萨茨哈德拉克的，他也理解说他有一个缺陷是因为他没有哈克南的血统，这一点是他妈妈是知道，所以当他全知全能之后，他确定他儿子就是奎萨茨哈德拉克，他之前并不是很肯定，但这一刻他非常肯定，因为他知道他有哈克南的血统。
你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同人女啊，看完《沙丘二》之后开始磕这个表舅和侄子的 CP， 结果发现原著的设定里面居然他俩本来就在命运里就该是一对，然后这个就更好磕了。
对，在原著里面哈克南男爵本来是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在第二次的时候他不是给海伦圣母难堪吗？那圣母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他也是在私密之处给他下了药，然后下了一个缓慢的毒，这个毒在三年之后让他全身的毛发掉尽，并且变成了一个身材佝偻的胖子。
哦，也就是说原本不是说所有哈克男人都是光头，只是男爵本身是光头。
在原著里面原本不是这样的，因为原著里面还有一句话是保罗应该是圣母还有说大概是你的眉毛很像你的外公什么之类的。
在电影里面我记得威伦纽瓦还交代过说，因为哈克南家族对于母星的开发过于的工业化，导致他们大气污染特别严重，以至于大气层都完全破坏了，他们的毛发就没有办法生长了。这也是他们那个决斗场为什么是黑白那个原因啊，因为全都是紫外线了嘛，就是颜色已经显现不出来了。
红外线
啊，对对对，红外线，对不起，撞到枪口上了。哎，我觉得聊到这儿是不是可以让好久没说话的桃子来聊一聊了？因为这场戏咱私下是聊过很多的哈。
我尽量多聊一聊啊。首先，他们就是维伦纽瓦构建这个 Jedi 主星的目的，他肯定是要就有一种足够特别足够特殊这么一个风格去呈现不同的星球。那他最早其实就是想使用黑白，但是我们都知道维伦纽瓦自己然后包括他的摄影指导这个 Greg Fraser 他们俩都使用过红外以及这种特种的摄影去呈现这么一个不同的需求的镜头。
维伦纽瓦是之前拍《边境杀手》的时候嘛，用过热成像和红外的镜头嘛，对吧？
对。
但那时候他的摄影指导是罗杰·狄金斯啊，也是摄影大师。之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展开聊一聊。罗杰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聊的人。但是格雷格·弗雷瑟他之前的摄影作品里面也有像《猎杀本拉登》嘛，里面也有用过红外的摄影，对吧？
对。然后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设定，就是他们将杰迪主星的太阳设置成了这个我们叫黑日嘛，就是说它是没有可见光的，它只有红外的，让它这个内容和摄影风格有一个就是内容和形式上的相对应，有解释的，就是说不只是为了这个创作服务的啊、然后在开头他们在杰迪主星上一开始并不是就直接上来就是黑白的，它是有这个哈克南男爵包括贝尼杰斯里特姐妹会他们一开始都在室内，就是杰迪主星室内的灯其实是正常的灯，然后会有一个是跟着哈克南男爵横摇的镜头从这个室内彩色的部分、就跟着走到了那个看台边上，后面的光是彩色的，前面的光是红外的，就变成了这个黑白部分。 这两个一镜内的转换，配合上他们在决斗场呐喊那一句永恒的黑照耀下，就非常高效率而且很自然的完成了这个彩色到黑白的转换，我觉得就是真的太厉害了。
对对，就是其实有很多导演是会在片子里面用黑白加彩色的嘛，这两年尤其流行啊，我现在看个片子都会有这段。你比如说今年奥斯卡，不管说是奥本海默也好，还是音乐大师也好，还是可怜的东西也好，黑白和彩色结合在当下甚至变成了一种主流手段。但是只有维伦纽瓦会跟你解释，我们黑白这一段是有其合理性的，不只是一种形式感上的塑造方式，而且他的黑白手段也是唯一一个去用了红外摄影来塑造的，对吧？红外摄影跟普通的黑白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拿人来举例，人的皮肤嘛，它在可见光波段下的这个透射能力还有这个反射能力和红外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如果听众大家去电影院看过这个 Dune Part 2，你就会发现竞技场那一段大家的那个皮肤阴影会很低，是一种奶白色，然后隐约是能看到一些血管啊。然后其次还有就是所有人的瞳孔都会很浅很亮。还有一个区别比较大的就是哈格南男爵还有这个姐弟会他们的衣服，其实在正常情况下都是黑色的，但是在那两个横摇镜头下你会发现直接从黑色很自然的就变成了一个白色，因为这些布料他们是反射红外光线的，所以他们在这个红外摄影的架构下，服装设计还有哈格南男爵的那个戒指那个护盾发生器啊，甚至人的瞳孔都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管理的，来拉大和这个可见光正常场景下这么一个差距。
简单来说就是红外照射下的黑白影像，它的明暗关系跟用可见光照射以及带了拜尔滤镜也就是红外滤镜的摄影机的拍摄下能看到的明暗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就是你会发现不同的材质和你刻板印象里的它黑白下应该是什么样会有非常微妙的。
对，而且听我们说起来这个事儿好像还挺简单的啊，就只是一个想法的区别，但是在真正的呈现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工序。难的点就在于不管说是美术也好还是摄影也好，他们一开始在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不能凭借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它在画面里的呈现是行还是不行的，因为它可能到了红外摄影机那儿，它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亮度，所以就得经过漫长的调试来找到最合适的那个材料和颜色。
对，这个他们也是小小的翻车了一下，就是他们的服装设计一开始给那个哈克南军队的队服要求是全黑的嘛，结果一开始没有做预先测试，拍摄时候发现那些衣服会亮起来，里面会有亮的部分，然后摄影指导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们就只能暂停拍这一趴，然后再重新挑选服装的材质
啊。一般来说好莱坞的顶级制作大片是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的，但是这项技术它毕竟是一个很新的技术嘛，一个很颠覆性的技术，在这里面其实像这种到了现场发现出问题的情况比较多，像是独立电影会出现的情况，对吧？也能看出来啊，即使有了这样高的一个预算，维伦纽瓦仍然是会在影片里面去探索电影的边界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了，因为他完完全全可以不必做这样的尝试，就很常规的拍摄，我相信不管是片场还是观众也都能接受，但他仍然去想要给观众提供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这很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这场戏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戏，
也是因为他这么做，所以沙丘才是一个就值得去电影院看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在视听上面有很多的，不光有最好的设计，他还有最新的一些挑战，他真的是一场视听盛宴，他就值得大家去挤破头抢影博的票去看。
我就在针对就是他们在这个杰地主星这个竞技场里怎么设计费德罗萨，费德罗萨这个人物的做了哪些小心思，就我理解他们对费罗萨这个出场镜头是想把他塑造成像蛇一样的一个形象的，包括最开始有一个伸舌头反舔刀尖，眉骨包括整个眼睛的那个设计都是非常像一个就是阴冷的毒蛇这个感觉的。
但你知道其实他舔刀尖的这个设计是演员自己加的吗？
那就是妙笔妙笔。当他走进这个竞技场变成红外之后呢，就人本身皮肤啊头发啊包括眼睛啊看起来会发浅发亮，这个就跟他那个阴暗的形象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对比，我们推测就是说这个费德罗萨应该是戴了一种特殊的红外的美瞳，让他的瞳孔看起来是比那些奴隶啊比哈克的男爵啊看起来是更深的，就还是一个黑色，就去保持住他这个毒蛇这种阴冷的这个形象。哎，麦克风你聊一聊这个，我们顺着杰里主星继续往下说嘛，大家都觉得那个礼花的设计非常的有新意。
对对，其实这场戏让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说 色彩的变化啊，色彩变化这一点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从技术层面上讲啊，一个摄影机你拍摄到的画面你是不可能同时区分黑白和彩色的部分的。在这里我跟桃子私下讨论过，我们推测他用的摄影设备是一个 3D 支架，但他拍摄的不是 3D 画面，而是独立的两个在构图上一模一样的画面，只是使用了 3D 支架的原理，其中一台摄影机捕捉的是可见光的画面，另外一台摄影机捕捉的是红外光线的画面，这样才能使实现说一个镜头里面从可见光到纯红外摄影的这么一个变化。这个事儿我觉得想到的人可能不少，但是真正能在一个超级大片里面实现的人真的非维伦纽瓦莫属。
对，关键它的核心目的是很单纯的，就是我要尽可能高效自然的交代这个黑白是怎么回事。
是是是，包括那个烟花嘛，费多罗萨进场的时候天空炸开那个烟花，那个烟花也是黑色的，就像墨水在水中或者纸上晕开一样。哦，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兴奋，因为那种视觉经验在我的记忆里是完全没有过的，谁能想象看过一个黑色的烟花呢？是不是？
我现场提问一下，那个烟花它看着感觉不像是我们普通的烟花，它特别像是一个细胞炸开了。
嗯，我们能看到在之后的夜戏里面嘛，费伦夫人去测试费德罗萨那场戏里面，其实外面也有那个烟花，那个烟花按理说啊，应该跟决斗场那场戏的烟花是同款，但是我们就能看出来说，那个烟花本身在没有红外光线照射的条件下，它炸开是什么样，然后在有红外照射的条件下，它的黑白的样子是什么样，它那个亮暗关系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整个沙丘系列里面最喜欢的设计的部分就是哈克南家或者说杰里主星的这个设计，不单是到了二里面我们能看到的这场决斗场的戏，再包括一里面他一出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有大量的像异形一样的设计，而异形那种设计风格本身就是设计师 H.R. 吉格尔他在为佐德洛夫斯基那部没有拍出来的沙丘所预先设计的风格。最早在 H.R. 吉格尔的设想里面，杰底主星的那个城堡的样貌就是一个巨大的哈克南男爵的那个雕像，然后那个雕像的肚子就是他们的城堡本身。后来那部电影不是流产了吗？但这个想法一直在啊，所以在异形系列里面我们是能看到的，尤其是普罗米修斯里面有那么一个像人形的碉堡。但是当维伦纽瓦把这种设计风格沿用到沙丘系列里的时候，当时我是挺感动的，就是那样一部失败的作品，没有被拍出来的作品，但是仍然有人记得它，仍然有很爱电影的创作者愿意去致敬它，并且不是一种生硬的致敬，把它融合进了叙事里，变成了叙事的一部分。因为沙丘一有一款预告嘛，里面用那个音乐是汉斯季默重新混音的平克弗洛伊德的 Eclipse， 而平克弗洛伊德本身也是佐多洛夫斯基那部没有拍出来的沙丘他所选择的作曲家。在很多的细节上面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个主创团队对于那部没有被拍出来的电影的怀念与惋惜，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从影片单纯的最后结果的呈现上，还是从我们事后了解到的很多的他的创作的历程上，都能感受到整个主创团队不单是维伦纽瓦一个人，也包括你像作曲家汉斯季默，包括这个片子的美术设计师，他们对于不管是沙丘的原著也好，还是对于电影这个艺术形式，对于电影史都是带有很大的热情与敬意的。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让我欣赏的一个部分。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不得不把我们关于电影《沙丘二》的讨论分成上下两期。以上就是我们上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下期里，我们还将继续讨论片中的一些细节，以及保罗的人物成长，并且对之后的电影《沙丘三》甚至《沙丘四五六》做出我们的构想。下期节目预计将于明天放出，大家敬请期待。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做后续的讨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赛场通道 After Cine”， 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同时呢再给我们的周边产品打一个广告，就是我们三场通道跟独立艺术家萨比西抗体推出了联名的沙丘主题的周边，是一款银色的斜挎包以及一款有金色流沙的小夜灯，大家可以点进我的 show notes 查看产品的图片和购买链接。每一个产品都带有 AR 动画，可以用手机扫码来解锁一个也是由艺术家萨比西抗体亲手绘制的小动画，产品上面的图案也有很多等待各位去发掘的细节信息啊。感谢三位朋友陪我聊了这么久，也感谢每一位听到这里的朋友，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